啊，今天我们还要继续交通救恩的问题。今天我们应该是用这本书的第四页了，啊，第四页，第十点，就是救恩的丰富的内容。我们都信主耶稣，我们都得救了，我们都得到这个救恩了，但是它有一个丰富的内容。这里的丰富的内容要说到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和神的关系，第二个方面是和主耶稣的关系，第三个方面和圣灵的关系，最后一个就是和撒旦、世界和罪的关系。啊，就是我这个人自从得到了神的救恩，我就改变了，啊，就有一些新的关系出来了。好，在我们在讲救恩的丰富的内容以前，我们要先说一点话。那么我们在黑板的下面，我们写了第一个就是救恩的根基，啊，救恩的根基。那么现在啊，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看看这个救恩的根基在哪里。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先读35节。从35节读起，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父爱子，就是我们的神爱主耶稣，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万有就是所有的一切啊，同时救恩也交给主耶稣，好不好？要注意一点，就是万有所有的都交给主耶稣，天上的、地下的，我们这些基督徒都交给主耶稣了，同时这也包括了救恩也交给他了。等等，我们需要读下面的圣经。36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所以救恩是交给主耶稣，今天就是说你信不信主耶稣的问题了。你如果信主耶稣，你就有永生，不信主耶稣就没有永生。这里也看见一件事情，不是你信不信神的问题，不是你信不信神的问题，是你信不信主耶稣的问题。你信神也不一定得到永生，因为这里说主耶稣的问题。请我们特别注意一件事情，今天假如一个人他信神了，那你就说跟我们基督徒一样了吗？他有生就有生命了吗？永生了吗？嗯，不是的，你必须信主耶稣。所以今天有一种讲法叫做五教合一，因为他们都信神嘛，对不对？不是现在有人在那里讲吗？中国有一个皇帝，皇帝的时代，很早远古皇帝的时代，皇帝就在那里祭拜天了，就是他祭的天就是神了，啊，所以就说皇帝啊，跟我们信的都一样了，完全是两回事情。皇帝就是他相信宇宙中间有一位神，他还没有信耶稣，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说老子就是老庄就是先知了。有人说老子他也相信啊，他说他不是说也相信天吗？他也相信天吗？他也相信道吗？好了，那么这样他说他信的就是神啊，跟我们信的一样啊，宇宙中间只有一位神啊。所以很多人把一神教，凡是相信有一个神的都认为他就跟我们信的都一样了，这是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这里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你信神是绝对不够的，你相信宇宙中间有神是不够的，你必须要信什么？要信耶稣。所以父爱子将万有都交在他手里，叫一切信子的，你必须是信耶稣的， 你才能够有永生。你不信耶稣，你是根本就没有永生。好，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你不信耶稣，你根本就不能得救。你信神，你不能得救的，你不能得救的，你必须是信耶稣，你才能得救，好不好？这是第一方面，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要请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11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一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恩，救恩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没有第二个人，不是神。那你说神的不是恩基啊？不是，神不是根基，神是源头，神是源头。救恩的源头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救恩的根基就必须是主耶稣。救恩的根基不是圣灵啊，请你注意，你千万不要说是圣灵，我信了圣灵我就得救了，不是的，你必须信主耶稣。上一次我们特别讲到主耶稣这个名的问题，我们求告的是主耶稣的名，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主得救。你要向圣灵祷告，你不能得救的，你必须向耶稣祷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你必须向耶稣祷告，你才能够得救。圣经里是这样告诉我们，因为神就把主耶稣赐给我们，他就是我们的根基，所以你必须经过他才能到神那里去。你不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神不听你的祷告的。圣经不是讲吗？我们是要奉主的名祷告吗？好，主耶稣这个名也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一个人得救，你必须是信主耶稣，信靠他，因为他才是根基，除了他以外没有另外一个根基。现在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的也不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7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7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请你注意，我们上次不是讲吗？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对不对？也因着信。那么恩是从哪里来啊？从耶稣基督来，看到没有？神已经把这个恩典交给主耶稣基督了。神是恩典的源头，但是主耶稣就把恩典就带来了，我们必须通过主耶稣一生能得到这个恩典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好不好？请大家注意，就是根基是耶稣基督，我们得救必须通过耶稣基督。所以有的人说信神就够了，不对，这句话错了，错了。有的人讲你只要相信圣灵就够了，错了。因为根基是耶稣基督，刚刚我们读的恩典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翰福音刚刚我们3章36节那里说，只有信子的人才有什么？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你必须信耶稣基督，好不好？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不能把我们信的这个所谓的基督教和任何其他的宗教混在一起，两回事情。他们只相信有神，他们不要耶稣。我们既相信有神，我们要耶稣，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内容。好，第二个我们要提起一个字，这个字叫做中保，中保。那么我们现在呢，要读几处的圣经来看这个中文翻译的这个中保是什么意思啊？读几处的圣经，我们先请读希伯来书7章22节。 或者我们可以从二十节读起，第七章二十节读起。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示立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示立的，只有耶稣是起示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所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祭司起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好了，就是新约不是旧约，它是更美之约的中保。这个中保是什么意思？好，你们想不想看这个原文编号？要我们就等一下好不好？你们要不要看原文编号？要我们去拿圣经，可以查查这个字好不好？
五加七。
啊，对了，一四五零。好，一四五零这里是押金保证，那么是中文的意思了，它也是中保的意思。你看这个英文，它的意思，它是一种 surety sponsor， 就是它是一个保证人啊。你看到没有？主耶稣是一个保证人。啊，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中保，他就是一个保证人，他在神的面前保证你，他保证了你，你看到没有？你有事找他，他就是一个保证。所以你要注意啊，圣灵不是保证，看到没有？圣灵不是保证，等等我们要讲好不好？这就是主耶稣是一个保证人。啊，他流了血，他就保证了。所以你看，我们的救恩是非常稳固的，非常安全的，因为神借着主耶稣做我们的保证。你借着主耶稣，不但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今天主耶稣在天上还为我们怎么样？还在祈求。保证你啊，他是一个保证人，所以你非通过这个保证人不可啊。圣灵没有说，圣经里从来没有说圣灵是保证人，神就让主耶稣来做我们的保证人，好吧？这是第一书的圣经啊，它是 surety。 现在我们就看第二书的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你看，这又是一个中保这个字，请你看一看，这个中保下面的编号不同了，中文都把它翻成中保。这个编号是3316，请你查一查，3316是什么意思？3316。哎，3316啊，他是中人了 ，mediator， 意思就是说他在神和人的中间，他就站在那个中间了，他两方面都负责任，看到没有？不是啊，不只像第一个，他是我们的底亚，他是我们的保证人，这个是站在神和人的中间，他把神和人连起来了，3316。你看中文都把它翻成中保，但是原文不是一个字，所以我们就必须看见主耶稣做的这个工作是中保的工作，是神和人中间的一个中间人，介绍人，好，中间人啊，还不止介绍，而且他是担保了，还保证了。 圣灵不是的，请我们注意，圣灵不是的。所以今天有人要去敬拜圣灵，把圣灵和主耶稣摆在一样，不同的，完全不同，好不好？主耶稣才是中保，才是中间人，才是保证人，又是保证我们的，又是中间人，在神的面前，这是中保的意思。当然这一个字你回去看，还有好几处圣经都说到这一方面，主耶稣中保。最后我们还要提到一个字，也是中保的意思，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耶记者耶稣基督。你看呢，这里又有一个中保，我们中文翻译的中保，请你查一查这个字的意思，3875。3875。好，这个字就是保惠师了， Comforter， 保惠师了。这个保惠师啊，请你看和约翰福音14章啊，请你看看约翰福音的14章16节，约翰福音14章16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你看啊，这个字和刚刚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二节说的是一个字，看到没有？所以主耶稣这里是讲啊，另外一位保惠师，看到没有？因为主耶稣自己就是保惠师，看到没有？主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圣灵是什么？第二位保惠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说主耶稣也是保惠师，看到没有？不只是圣灵是保惠师。好了，保惠师的意义，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站在你旁边帮助你的人，站在你的旁边帮助你的人，或者安慰你的人，这个就是保惠师。圣灵是保惠师，是主耶稣走了以后圣灵来做保惠师了。但是圣灵不是中间人，圣灵不是保证人，好不好？所以我们要看见三个翻译成中保的字，中文把它翻译成中保，在希腊文是三个不同的字，只有最后一个中保这个字就是保惠师，是圣灵做保惠师，主耶稣走了以后圣灵做保惠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是我们的保惠师，主耶稣现在到了天上了，他还是保惠师，因为他还为我们祈求，对不对？也是为我们祈求。好了，那你就看见主耶稣是我们的中间人，是我们的保证人，所以福音或者救恩一定是经过主耶稣你能够得到的。圣灵不能做你的保证人，圣灵不能做你的中间人，只有主耶稣是做的。神就让主耶稣来做这一个，真的是让主耶稣来做这个。好，那我们就要问了，那神又是做什么？神是救恩的源头，救恩的源头是神，这就是神安排的，神安排主耶稣就是来做我们的中保，就把恩典就交给主耶稣，主耶稣就把恩典带来了。 那我们再来看圣灵以后啊，我们再讲父子灵的时候，三一神我们专门要讲圣灵。今天我们稍微在这里说一点，那么圣灵究竟来做什么？圣灵做什么？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就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你去参加很多聚会啊，这个礼拜堂最后牧师都要说这句话，对不对？你就听到感动感动，请你看这个感动原文是什么意思好不好？请你查一查二八十二是什么意思。哎，
两百十二，
二八四二，
二八四二。好，这个叫做什么 ？Communication fellowship， 意思就是说是交通啊。圣灵是来做交通的，不是感动，这个翻译就是错误的。交通意思就把主耶稣的这一切东西都交通给我们了，是圣灵把它带来交给我们，把基督的恩典、神的慈爱、圣灵都把它带来 交给我们，所以这个叫做交通。很多的地方在中文圣经里头翻译圣灵的感动，原文连感动这个字都没有，交通这个字都没有，所以他就加上去了圣灵的感动啊，实际不是感动。这里告诉我们圣灵是来交通的啊，圣灵来做这个交通的工作。什么叫交通啊？我们现在说交通 traffic， 那就是说汽车走来走去，对不对？运输嘛，啊，他把主耶稣的东西给你带来了，把神的东西带来了，好不好？这个就叫交通，圣灵就做这一个工作。
那把我们的祈求也带去。
哎，他去，不错，感谢主，你说的对。好，现在我们要读另外一处圣经，就是彼得后书的第一章二十四节。慢慢啊，
没有二，
等一下，我找一下好不好？啊，二十一节彼得后书第一章，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么，请你看看这个感动是什么意思？
五三四二，
这个又不同了。五三四二的意思啊，不是交通了，是把它带来了，看到没有 ？Carry， 把它带来 ，bring。那意思就是说，圣灵把神的东西都给我们带来了。啊，这个也把它翻译成感动。刚刚我们说是交通，这是感动，这个是带来。圣灵把神的话、神的东西都带来了，圣灵就做这一个工作，好不好？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也做教导的工作，就是约翰一书十四章二十六节那里告诉我们，圣灵在凡事上教导我们。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
、嗯，或者要读，我们要翻也可以，我们读读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 但保惠师就是复印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灵做教导的工作，圣灵做交通的工作，圣灵做带来的工作，把恩典带来的工作。主耶稣是根基，圣灵把这些带来，把这些交通出来，那教导我们，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对于主耶稣来讲，圣灵是来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啊，圣灵是来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圣灵也是来荣耀主耶稣的。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5:26，约翰福音15:26，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看圣灵是为谁做见证？为主耶稣做见证。15:26，约翰福音，圣灵是来为主耶稣做见证，主耶稣不为圣灵做见证，圣灵是来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再请读约翰福音16:13，约翰福音16:13，只等圣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14，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好了，圣灵把什么东西来交通给我们？把主耶稣告诉圣灵的，圣灵把他带来交通给我们。圣灵是从主耶稣接受的，看到没有？然后带来交通给我们。圣灵做这个工作，圣灵就为主耶稣来做见证，因为把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说的带给我们。同时圣灵又要荣耀主耶稣，主耶稣不为圣灵做见证，主耶稣不荣耀圣灵，看到没有？他只荣耀父，但是圣灵却来荣耀主耶稣，他要做一个工作，荣耀主耶稣，为主耶稣做见证。因此我们现在我们要分清楚，就是救恩的根基是主耶稣，根基是主耶稣，我们只有靠着主耶稣能够得到永生，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圣灵乃是把主耶稣告诉他的事情他带来给我们，来教导我们，来交通给我们，来分享给我们。好了，这是圣灵的工作，好不好？所以主耶稣才是唯一的宗保，才是保证人，才是中间人，主耶稣才是。所以从圣经来看，我们必须经过主耶稣才能够得到救恩，才能够得救。好，那么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你只相信神不够，你相信圣灵也不够，你必须相信神，你要得到救恩，必须相信主耶稣。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当我们在神主的面前，但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一定要求告他的名，你求告圣灵的名，你不能得救的，不能得救。这一段圣经那在罗马书10: 第十三节，约翰福这个罗马书是第十章十三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一定要求告主耶稣的名，你不要去求告圣灵的名。所以整个的新约圣经里头从来没有要我们向圣灵祷告，没有，没有的，连一个榜样都没有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向圣灵祷告，我们就向主耶稣祷告，好不好？所以这个救恩的根基是在主耶稣的身上。好，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要把它说清楚。好，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用我们这一本书，我们要讲救恩的丰富的内容。第一个就是人得救后和神的关系。第一点，他是与神和好了。本来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反对神的人，现在我们接受了救恩了，我们就和神中间和好了。所以这里有好几处的圣经，我们就不一处处去读了，好不好？这里就讲到，这里圣经都是讲我们和神和好了。第二，是神的儿子。为什么我们成了神的儿子？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得了一个生命，是神的生命，这个生命又叫做儿子的生命。这个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节，二十六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佩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特别注意啊，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我们都是基督的，都是神的什么儿子，男的也是神的儿子，女的也是神的儿子。我们曾经说过，神没有女儿，神没有女儿，神只有儿子。所以请我们读第四章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父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那个圣灵又有一个名字叫什么灵啊？儿子的灵，就是儿子的灵，没有女儿的灵。所以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就靠着神为后嗣。你看到没有？因为在圣经里头，女儿不能够继承的，女儿没有继承权的，只有儿子才有继承权。所以神就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儿子，因为我们都有继承权啊，就是我们都有，都成为后嗣。我们都有产业，我们每个人都有产业。产业在哪里？我们现在想到可能产业以后在天国里面，在天堂里头，不错。今天我们就可以预先有这个产业。今天我们的产业是什么？就是圣洁、公义、爱、仁爱， 就是神的性情就成了我们的产业了啊，今天我们就有神的产业，就是我们都有神的性情。
这跟圣灵的果子是一样的。
哎，圣灵的果子，那就是我们继承的产业了，圣灵的果子。本来我们没有这一些，现在我们有了。那么后面就讲是神家里的人，我们称神做父了，对不对？我们是儿子了，那就是回到家里了吧。所以这前面说的这一切都叫做生命的问题，看到没有？都是生命。我们有生儿子的生命，我们就是神家里的人了，因为我们生命就变了，我们有一个神的生命，所以我们就回到神的家里了，我们就成为后世了，就是因为有这个生命，没有这个生命什么都谈不上。那么救恩丰富的内容的第一个，人的就和神的关系，最后一点就是成为君正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侍奉神了，不但我们回到神的家里，而且我们可以侍奉神，神给我们一个权柄，我们侍奉神。我们怎么样能够侍奉神呢？好了，那么罗马书十二章就告诉我们我们是怎么侍奉。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怎么侍奉啊？就是把我这个人的身体献给神啊，我的思想献给神，我的感情献给神，我的意志献给神。神，我用我的思想、感情、意志都献给你，摆在祭台上，是作为一个活祭啊。活祭是什么意思？祭就是代表死啊，那就是用十字架来对付我的思想，对付我的感情，对付我的意志，这个就叫侍奉，这个就叫侍奉。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侍奉神，你千万不要想到我今天到教会去，牧师给我派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就叫侍奉。你就是外面做了侍奉，你里头不愿意，那还不是侍奉。你必须你里面先得着了你的里面，然后你才能够有外面的侍奉。现在很多基督徒只有外面的工作，但是他里面没有被神得着，这种的侍奉在神来不承认的。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怎么讲啊？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人都不能进天国。不是有的人说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吗？你看他也传道了，但是他说外面传道，他里头并没有顺服神啊。所以只有顺服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那就是说神必须先得着你的里面，不得着你的外面。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就是讲奉献的事情，你就是把钱丢在奉献箱里，你没有把你自己先奉献给神，这个钱神都不喜悦的。你自己必须把你自己先奉献给神。好，或者我们请读这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 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
你看他是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怎么样献给主啊，然后再去奉献，你看到没有，然后再去奉献。奉献不是勉强的，是乐意的，是你自己先捐奉献给主。你如果能够认识主啊，我这一些钱财都是你给的，都是你的，你要我怎么用我就怎么用，你先要有，你自己要奉献给神啊，这个才是的啊。有个弟兄他说一个见证啊，他说他里头有个感动，那是在香港，那他有一次奉献500块钱把他奉献给他，这个弟兄很有钱，好，他就把钱摆在身上，就往奉献箱走去。奉献的时候还没有走动，他想，哎呀，500块太多了，好，拿300吧。好，走了奉献箱，300也多了，200，他就丢200进去了。好了，你看这个奉献是怎么一个奉献呢？不乐意的奉献，对不对？啊，所以如果你把自己先奉献给神，他这个钱就很容易丢进去。他想，这是神来的，我就奉献给神了。啊，那么至于我，因为这个弟兄很有钱，但是最后我告诉你，这个弟兄最后情况就不大好了，啊，不大好了，越来越不行了。啊，为什么？可能钱太多了，好不好？所以感谢主。那么这个奉献的时候，你看，就是奉献钱也得先把你自己奉献给神，这是一个原则。所以我们侍奉神不是说，牧师传道人给你分派你做什么工作，你说哦，这就叫侍奉，不对的。首先你里面侍奉神，你是一个舍己的人，你是一个背十字架的人，你是愿意把你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的人，神才会用你，否则你就是做了外面的事情，你里面不对的，好不好？在神的面前不灭了。好，感谢神。这是第一部分，就是我们得救后和神的关系。首先是一个生命的关系，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儿子，这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家里的一切我们都有了，然后因为他是神，我们就能够侍奉他啊。我们怎么侍奉？那是把我自己献出来，献给神。所以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他说，你不要以为你是优待了神，好像是啊，你看我给你500块钱我优待了你啊，不是你去优待神，是神恩待了你。所以有的奉献是神不要的啊，神不要的。有一个弟兄他曾经说过这个见证，这个弟兄已经过去了，他在青年的时候，他的母亲是一个基督徒，在一个公会里面，在一个教聚会，就是星期天就去做礼拜，平常都在家里做什么？打麻将。所以有一天这个牧师就到他家里来，他正在打麻将，牧师就说，我要来收奉献款，收奉献款。他就把打麻将这个钱就抓了一把给牧师，牧师就拿走了。如果从圣经里来看，这个钱是神不要的，这是他自己做的见证啊，这个见证是写在书上的啊，这个神是不要的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看见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那么我们是属于神的人了，我们里头有神的生命了，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就能够侍奉神了。我们能够侍奉神，这是最大的一件事情，但是侍奉是里面的，必须在里面，有了里面你才有外面，没有里面你没有有外面的，你只有外面没有里面的侍奉，这个侍奉神是不要的。好，现在我们说第二点，就是人得救后和主耶稣的关系。这个里头我们一定要看见主耶稣是救恩的根基，所以所有的根基都在这里，和主耶稣的关系里头，所有的根基和种子的关系。因为我们不是都有神的生命了吗？ 而且都是儿子的生命吗？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啊，是他的独生子吧，现在他就是长子，我们就是众子了，都回到这个家里来了。第二个，如果从工作上来讲，主耶稣是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工作上来讲，他可以差派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那么从教会来讲，主耶稣是头，我们就是身体。从教会来讲，从救赎来讲，主耶稣是救主，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从救赎来讲，从侍奉神来讲，他是大祭司，我们是祭司。在侍奉神的事情上，他是大祭司，我们是祭司。请你记得，牧师不是大祭司，他跟我们一样都是祭司，传道人和我们一样都是祭司，只有主耶稣才是大祭司，所以他是头，我们必须听他的。从生命来讲，主耶稣是住在我们里面，和我们同住，因为我们有同一个生命，我们，所以我们在他里面就是一了，哎，就 union， 就是成为一了。好，第七点，这完全是属灵的生命的问题，那是主耶稣就是基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这完全从生命上来讲，你没有道路吗？主耶稣就是道路。你真理不清楚吗？主耶稣就是真理。你生命不知道怎么办？主耶稣就是你的生命。底下主耶稣就是你的复活。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但有一天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所有已经睡了的基督徒都要复活，而且今天我们都可以活在复活的实际的里面。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复活就是带着能力啊，一个人能够从死里复活就是带着能力啊，所以主耶稣就可以做我们的复活的能力，今天就在里头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活在复活的里头，不是在死亡的里头，在复活的里头。因为我们在复活的里面，所以我就充满了丰盛的生命，我里面就有很丰盛的生命在我的里头。底下一个就是主耶稣是我们的光，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清楚了，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光，主耶稣可以光照我们，我们可以有这样祷告，主啊，求你光照我，求你启示我。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去，让他直接碰见主耶稣自己，主耶稣能够光照，主耶稣是光。底下第四个，主耶稣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基督徒要有盼望，但是主耶稣是我们的盼望。主耶稣不但将来是我们的盼望，今天也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盼望主耶稣。好多时候保罗说他在环境的困难的里头，好像已经失望了，已经绝望了，但是他想到主耶稣，他就觉得他没有失望，不会失望，因为主耶稣是盼望。 第五点，主耶稣是我们的模样，这是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他作为一个模样，像他那样的温柔，像他那样的圣洁，像他那样的公义，像他那样的忍耐，他是我们的模样。第六，他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生命要得到长进，你没有粮不能长进啊，他是供应我们生命的粮。所以你外面没有粮了不要紧，你里面你去仰望主，主会给你粮，他会供应你的生命。下面第七点，他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你看见主耶稣不是只是我们的救主啊，他而且变成我们的智慧了，变成我们的公义了，变成我们的圣洁了，变成我们的救赎了，他成为这一个了啊。第八点，他是我们的衣服啊，这一点呢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总要佩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个佩戴主耶稣就是 put on， 你要把它穿上啊！啊，就像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穿上主耶稣基督，它是衣服。穿上这一个衣服，我们知道圣经里讲衣服，就是指着公义来讲，指着我们有公义的行为来讲。所以以赛亚书就讲到公义的外袍，公义的外袍。所以我们把主耶稣穿在我的身上，你看你这个人就是有公义的行为了，你走到哪里人家一看这个是基督徒啊。别的事情他们要去做犯罪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但是他们就不来喊你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说他是基督徒，他不会做这个事情。好了，你看你就穿上这个主耶稣这件衣服了。后面一个就是活水，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水， living spring， 活泉，它是活水，活水原文就是生命的水。水是解渴的，生命的粮食除去我的饥饿的，水是解渴的。今天一个基督徒不应该有渴了，渴是什么？就是不满足啊，不满足，因为我不满足，所以我就去追求一些外面的音乐，我不满足我要去追求某一些 VCD 来看啊，因为不满足，所以我就给世人的行为一样了，追求那一些来满足。但是今天主耶稣他就是成了你的活水了，你有了他你就一切都满足了，应该满足了。基督徒是应该有了主就满足了。下面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在基督里都成为医疗，这是说到教会的问题了，是说我们和弟兄姊妹的关系是一的关系，是一的关系。这个一的关系只有在生命相同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维持这个一的关系，这个一的关系不能够把肉体带进去，把肉体带进去。 今天教会出问题不能够合一，就是因为人的肉体都进去了。你有你的肉体，他有他的肉体，我有我的看法，你有你的看法，好了，都没有那个生命的看法。所以我们要教会合一，要成为一，就得把我的肉体拿掉。每个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在一起侍奉神，都得把自己拿掉才行了。不要说在教会里面，就是在一个家庭里面，两夫妻都是基督徒，你还得要把你的肉体放下，还得要放，必须把生命建设出来，还得穿上基督这个衣服啊，让人碰见你是碰见基督，不是碰见你的肉体啊，不是，好了，这一个才能够有合一啊，才能够合一的。下面就有一个关系，就是朋友的关系，这就是爱的关系了。因为主耶稣和我们这个关系不只是神和人的关系，有个神的爱，还有一个朋友的爱。朋友的爱是什么意思？他体贴你啊，他体贴你。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讲，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他体贴你，他知道你软弱，他知道你需要扶持，他作为你的朋友，因为主耶稣也在肉身嘛，啊，也知道撒旦的试探，各种的试炼，他都知道，所以他才作为我们的朋友。他作为神，你就觉得太远了，太高了，但是作为朋友就很近啊。你看，人都要找朋友啊，今天小孩子也要找朋友啊，十几岁的小孩子，他聚会都要去找一个地方，小孩子多的地方去，你看到没有，那个叫有朋友。好，感谢主，今天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朋友啊。这里有一位朋友比所有的朋友都好，因为他才能够体贴你。很多朋友叫酒肉朋友，他不一定能够体贴你，但是主耶稣体贴你。第四个就是新郎和新妇的关系。有一天我们要和主耶稣结婚，那是到永世的里面，你看见没有，那是永远不分开了，从永远都永远，那是新郎和新妇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头有生，我们和主耶稣有生命的关系。有头和身体的关系，那就是要顺服了。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在工作里面，他是主人，我是仆人，那我就要听他的话啊，听他的话，我要忠心做一个仆人。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他是大祭司，我们只是祭司，所有的祭司都应该听大祭司的话，听大祭司的话。好，下面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要成为我们的生命了。好，感谢主。那么这是我们得救以后有救恩了，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啊，和主耶稣的关系。下面就是人得救以后和圣灵的关系。我们要请我们注意，圣灵只有一位，但是圣经里用的不同的名词是说圣灵有各样的名词，它有各样不同的名称，好像一个人有好多个名字。为什么有这些名字？乃是圣灵的根据他的工作，他在某一方面的工作就需要有这样的名字来称呼他。比方说他就是神的灵，他就是圣灵。圣灵这个意思是代表他是圣洁的，他是圣洁的。所以在新约圣经里头，有的时候原文的圣经是说灵后面加一个圣洁的来形容他，所以也叫做圣灵，也叫做神的灵。为什么？ 因为他是神的灵，重点就说到他是神的灵。所以比方说第一点，这里说有基督的灵，圣灵也称作基督的灵，也称作基督的灵，因为灵只有一位。为什么叫做基督的灵？就是基督就是受膏的意思，基督是受膏者，他是受膏者的灵。所以我们有基督的灵，我们就是属于基督的人。好，重点它是受膏的意思。第二个，有生儿子的灵，圣灵也叫生儿子的灵，因为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神的儿子了，所以他就有一个名称叫神儿子的灵。第三节第三条，我们要请我们读一读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这一节圣经翻译的不好，请我们要注意，它原文是这个意思。基督若在你们里面，它没有心灵，没有写心灵，它有一个 I 在下面，就是里面。基督如果在你们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对犯罪的事情我就死了，我就可以不犯罪了。心灵却因义而活，原文没有心字，只有灵字，灵却因义而活。那就是说因为圣基督住在我的里面，圣灵住在我的里面，那就使我活啊，活这个字它下面就是带着生命了，我就有神的生命了。在义的事情上，义的事情上我的灵就活了，在罪的事情上我的身体就死了，因为犯罪都是身体去犯嘛，偷东西我是要手去偷，对吧？听不好的声音耳朵去听，我要骂人嘴巴去骂，这个都是身体，对犯罪的事情我就死了。但是我的灵因着义我就活了，犯罪义的事情我就喜欢了啊，我就活了，我要去做义的事情。所以这一个说的就是人的得救的问题，我们人的得救是灵先得救，这是说灵就活了，灵就活了，这是灵的得救。灵的得救那是基督住进来了，基督住进来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这里是说的第五页的第四行，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第三点，我们自己的灵就因义就活了，好吧。第三点，我们得救就是我们的灵活了，是因为第四点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第五点，圣灵是保惠师，刚我们讲了，保惠师就是站在你的旁边安慰你的，你有什么问题他带领你的，是保惠师。第六，圣灵是凭据，凭据就是神让圣灵住在我里面，作为一个神的印记在我里面，我将来要得基业的凭据，圣灵做我的凭据。所以有一天你到神的面前去，神就根据你里面的圣灵 来把基业赐给你，因为你有生命，有神的灵住在你里头。底下就是圣，我们有圣灵结的果子啊，我们有圣灵结的果子。第八，靠圣灵得生，这个得生就是得到生命。今天我们曾经说过，今天是圣灵可以把永生赐给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把永生赐给人。今天是圣灵可以把永生赐给我们，或者我们读一读圣经，加拉太书五章，第六章，不是五章，第六章。这个书上的那个五字要改成六字。加拉太书第六章，请我们读第八节，第六章第八节。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所以我们这个永生是圣灵赐给我们的，从圣灵来的。好，应该是第六章的第八节。好，我们这里请你把它改一下，靠圣灵得生，第八条，靠圣灵得生，第六章第八节。第九，因圣灵成为圣洁，好，刚刚我们在交通的时候也就讲到，圣灵的工作是把圣洁交通给我们，带来给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在圣经里头啊，就是提到我们在圣灵里成为圣洁。那请我们读罗马书四五章，十六节，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做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好，这是在圣灵里头成为圣洁。后面两处也是这样讲，第十，在圣灵中更新悟性。悟性是什么？悟性就是我们思想里头有一个功能，能够知道领悟神的旨意的那个功用，我们叫它做悟性。英文可能就是把它翻译成 mind， 但是希腊文它是另外一个字，就是 nous。 nous 就是我们思想里有一个功用，就是专门能知道神旨意的。但是我们常常我们思想这一部分功用是被阻断了，没有更新，所以不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在什么地方告诉我们呢？是在借着圣灵告诉我们人的灵，因为我们人里面的灵里面住了圣灵，圣灵告诉我们人的灵，人的灵在告诉我思想里面的悟性。但是从思想灵，从人的灵到思想的悟性这一段断了，阻断了，所以我思想就不明白神的旨意了，阻断了。那么现在呢， 我要更新我的悟性，但是我的悟性要更新 renew， 要更新，怎么更新呢？这是圣灵来做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我们也把它叫做开窍的工作。圣灵是你开窍了，啊，中文就把它叫做开窍了，啊。或者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24章。路加福音的24章44节读到45节。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的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这叫心窍了，这个心窍就是悟性啊。那个你的英文的翻译就是把它翻译成 understanding 啊。我们思想里头，我们的魂有三个功用，思想、感情、意志。我们思想里头有一个功用叫做 understanding， 这个 understanding 啊是英文的翻译，中文就把它翻译成悟性了，希腊文叫 nous。那么你看这个24章路加福音就叫做开窍。今天好多弟兄姊妹啊，他有问题了，问了很多的问题，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这个就是没有开窍。他如果一开窍了，很多问题都解决了。所以我们帮助弟兄姊妹，你就把圣经告诉他，让他去开窍。这个开窍只有圣灵能够做的一个工作啊，一定要开窍。开窍就是把你的悟性给你打开了，给你 renew， 好不好？圣灵要做这样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祷告，你祷告你不是要求圣灵你充满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祷告就是向主说，主啊，求你开我的窍，求你让圣灵来开我窍。你不是向圣灵祷告，向主祷告，主啊，求你借助圣灵来开我的窍，使我能够明白。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在环境里头很困难的环境，不知道怎么处理啊，遇见了一些难处，这个就需要开窍。圣灵一开窍，你什么就清楚了。哦，原来是这样，好吧？所以你把那个跟你对立的人，你不会把他看成仇人吗？一开窍，你就觉得哦，我这是神安排的，我不但不是仇人，我还去爱他。你看，这个就叫开窍，好不好？所以感谢神，这个圣灵要在，我们要更新我们的悟性。第十一点啊，我们这个书上的第五页的第十一点，圣灵赐给人恩赐，这个我们都知道了，有医病的恩赐、赶鬼的恩赐啊，各种的恩赐，包括说方言的恩赐、翻方言的恩赐，这是圣灵给的。第十二节，从一位圣灵受尽啊，这个请我们读一读。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从12节，十二章的哥林多前书12章，我们请从12节读起啊，我们要多读一点啊，请我们读到第21节，好不好？
嗯。就如身子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瘦弱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瘦弱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据各安排在身上了。 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
好，感谢主。这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是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只是一个肢体啊，肢体就是功用不同了。你是眼睛，他是耳朵，还有一个人是嘴巴，一个人是手，一个人是脚，一个身体上有各种不同的肢体 members 不同的。那么我们在这里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父母给我一个身体生下来，我有一个身体，我这个人的身体从我的头到我的脚，一生行动自如，对不对？我想怎么做都能够配合，左手拿碗，右手拿筷子，就知道吃饭了，都得配合。这个左手跟右手不能打架，这个右手说我就是不拿筷子，那你怎么办？好了，这个不能打架了。那么我们现在，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都得救了，在主的里面都有神的生命了。但是你知道，每一个人还有一个肉体啊，主那个生命不会打架的，因为都是一个生命，神儿子的生命。但是肉体会打架，而肉体会打架，对不对？好，所以圣灵就要做一个工作，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怎么叫浸啊？浸这个字就是把你埋葬啊，受浸是就是埋葬嘛，把你埋葬。埋葬是什么？你死了才埋葬嘛，你死了埋葬，就是说我们要配搭成一个身体，就得肉体都得死，这叫受浸啊。这是圣灵做的工作，肉体都得死，都不能出来，只有神的生命出来。好了，这就叫圣灵把我们浸成了一个身体了，这个就是圣灵做工了。所以你当弟兄姊妹在一起啊，你千万不要看你今天脸色对不好了，脸色不好了，你今天好像有没有招呼我了啊？你看我进来，你有没有给我倒茶呀？啊，我举个例哈啊，这就叫你的肉体了，对不对？这叫你的肉体了啊！我们都不能把肉体拿出来，不能把肉体拿出来，我们只能把神的生命拿出来，爱拿出来。你不要轻看人家眼中有刺，你都想想你眼里还有两目。所以圣灵把我们浸成一个身体，就是把你的肉体都埋葬了，你才能成为一个身体啊，否则怎么成一个身体啊？所以这里说全身是眼，我都要来做眼，我都要来做头，我都要来做手，不可能的。好，所以圣灵会把我们每一个人摆在一个很合适的地方，很合适的地方。那么怎么能够我站在我合适的地位上？就是我这个肉体一定要死，这个肉体死就是圣灵来做工了，浸我，不是真正你去受浸，圣灵乃是天天把你浸在死的里头，天天浸你。碰见一件事情你不满意了，圣灵就把你浸一下，你看这是你的肉体又出来了，就浸你一下嘛，好，你就把肉体放下了。你听见一个话不满意了，圣灵又把你浸一下，好，你不要听这个话了。你看见谁的脸色不好，又把你浸一下，哦，不能看人的脸色，我要看你的圣灵。这个就叫圣灵来浸我们，把我们浸成一位一个身体。好，第五页的十四节十三字，隐喻一位灵，就是说我们从这位圣灵得到供应了，好不好？好，得到供应，他是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第四是圣灵在凡事上指教我们，好，这个我们清楚了，我们已经讲过了。第十五，受圣灵的差派，弟兄姊妹，你到哪里去啊？你要受圣灵的差派啊。今天好像我们都是受人的差派啊。我参加哪一个差传，对不对？短宣，哎，我想去就去了。那你要知道是受圣灵的差派，好吧？好，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 我们得救以后和圣灵的关系，实际上这里面都是生命的问题，都是我们顺服圣灵的问题。好，最后一点就是人得救后和撒旦、世界和罪的关系。我们原来是在撒旦的权势下，现在我得救了，我就脱离了他的权势了，他可以不管我了，他管不了我了。过去我和世界上的人和他们同奔那些属世的道路，今天我可以不奔了，我不走这条道路。好，这是谁能改变？我的救恩就把我改变了，我也脱离了撒旦的权势，脱离了黑暗的权势，也脱离了将来的愤怒，就是神对我的愤怒，我将来也脱离了。另外，我从罪里面得了释放，感谢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徒可以不犯罪啊，罪不能捆绑我、压制我，我从他里头得到释放了。所以约翰一书那里就讲到，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是要教你们不犯罪，基督徒可以不犯罪。第五，脱离了死亡，将来我们要复活，我们就不会永远的死了。今天我们也可以活在复活的里面，生命的里头，我今天也可以不死亡，不能控制我，死亡的权势今天不能控制我。那个意思就是说，我是一直在神的生命的里面，撒旦死亡的权势不能拿到我的身上。最后一个就是像律法也是这样，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守外面的律法，不守外面的律法，我们的律法是在里面的，是圣灵带领我的，我顺服里面的律法，不是守外面的律法。所以对于外面的律法我们都死了，就是律法管不住我了，因为我死了。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像律法我们就死了。好，感谢主。啊，好，是。除了就是感谢主，就是我们为什么叫做现在律法死了？就是有很多的规条我们必要守了。我们这个主日我们还在这里谈呢，就是什么时候安息日不守了，守不守圣诞节不守了，守日子不要守了，好不好？守不守复活节不守了，守不守圣诞节不守了，好不好？不守了，那是律法的东西。第七，后面就是不属这个世界。我们已经脱离这个世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世界上的一切不能影响我，我是属于神的人。第八，我向世界也死了，也死了，世界的权势、世界的吸引吸引不到我了，我也死了。最后就是我是永不会灭亡，我免去了神的愤怒，我永远不会灭亡了。撒旦就是永远要灭亡，我们不会灭亡。好，感谢主。我们只是把救恩的丰富的内容和弟兄姊妹交通，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和主耶稣之间他是根基，这个一点都不错，他是根基，我们要抓牢这一个。所以每你要传福音要告诉人，就是要他信耶稣，不是信神就够了，更不是信圣灵，一定信耶稣，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第二个，我们信了得救以后有救恩了，我们和神的关系那是一个生命的关系，因为我们有儿子的生命，他是父，我们是儿子，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也是同一个生命，所以他是长子，我们就是众子了。 然后他要成为我们的模样，要改变我们。圣灵就是把所有这一些救恩的丰富的交通给我们，带给我们，好不好？对于撒旦，他的权势不在我们的身上，除非你自己自愿的要去跟着撒旦走。如果你不愿意跟他走，你向神祷告，神会给你力量，完全可以脱离世界，脱离罪，脱离撒旦的权势，好不好？我们今天就交通在这里，对不起。